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
你是哪一位啊？
蒙哥让我自称骆驼。
这让人对这个名字不是很满意是吧？
先占用先占用，还没有想出办法。
啊，就我们又有一位新的同工上来和我们做节目，哎，是蒙哥最开心的事情了。每到年底，蒙哥的节目就落后一个月以上，就是不好。
最近落后挺多的啊。
哎，对呀、啊，对呀、啊，你赶快来帮我们赶赶节目。但是同工上来一定要被蒙哥挖一挖隐私，做一点个人访问，对吧？先告诉我们您在哪儿吧？你是在中国、在美洲、欧洲，还是在非洲大陆？
在美洲的比较靠北一点的地方。
哦，靠北一点的地方，多北？到了加拿大没有？
过了加拿大了，到了加拿大了，就到北极了。
那加拿大里面哪一个城了？
说华语的城市。
加拿大哪个城不说华语？你跟我说。
就是只有的魁北克说华语的。
哦，说法语，我还以为你说说华语哦。那就是魁北克了，没错。哎，那难不成你在蒙特利尔跟我们叶班长是同一城的吗？
真是的。
哦，真的、啊？那你们是一个军团的吗？你们是第几陆军？
叶班长，我是久闻大名，还没见过面。
哎呦，
打过电话，通过电话。
这样子，你们两个在同一个城啊？哎，看起来呢，这个东北方将有主的工作。您是原来从哪儿来的？
原来我是从国内，在福建。
哎，我们有很多福建的好弟兄好姐妹。啊，您今年贵庚几何？您是小弟兄呢，老弟兄呢，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跟蒙哥比肯定是小弟兄啦。
哦，那就算小弟兄啦。我们这样问好了，几个小孩？小孩多大？
两个小孩，一个12、一个10岁。
哦，那您大概是40出头是吧？
是。
来加拿大落难多久了？
转眼16年了。
16年了，那不短嘞。
哎，
所以两个小孩都在这生的，就是了。
对。
哇，16年以前你是直接从福州到加拿大来吗？
是啊，是啊。
那时候就信主了吗？
没有。
你们福州这个地灵人杰啊，你出来没信主啊？
没有。
那你们是一家人一起出来的吗？
对，我和我太太。
你们出来干什么？好不好问呢、啊？你该不会是跳船？福州很多人来、
对，我一来昨天还碰到我们，一听我们是从那个福建来的，然后很多人就问啊，你们是坐船还是坐飞机来的？
坐船坐飞机。
坐飞机来的，我们当时坐飞机来的啦。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即便是今天偷渡，也没人坐船，人家都坐飞机来的。谁去做的？
因为福州那一带名声特好，对吧？
这个反正前面有那么多前辈嘛，啊，反正出来总能够混口饭吃，不管怎么样。
就是、那您就是出来念书呢，还是就是来混口饭吃的？原来
是就想出来混口饭吃的，因为那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所以了解的非常少，然后基本上就想出来
闯闯天下。
对，其实是没有想，不知道出来干什么。
但是你们那边因为很多人都出来，所以你就出来。
这个可能是有点影响，但也不全是了、啊，因为大部分偷渡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农村的农民啊，或者是
对对对对，
没什么职业、
哦对对对对。我认识有来到加拿大的弟兄啊，他们虽然在美国有很高的学位，到加拿大还是要从打工开始啊，因为这个工作不好找啊。
是啊，是啊。
那你打过工没有？我认识有人去屠宰场做，你做过没有？
屠宰场我倒是没做过。
那你做了什么？
我做过搬运工啊。餐馆的 waiter 了，
好伟大！
是有一次我睡不着觉，算了一下，哎，零零碎碎的、长长短短的，也做了十几种吧。
十几种啊。
比如说零工啊，人家就叫你去做一天，啊，那也是新的工种。
早年这个华侨的辛酸你都尝过了，对吧？
我觉得尝尝也挺好。
尝尝也挺好。
我们来说，我觉得不能叫辛酸，因为我们以前没做过，所以我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够靠自己双手能够挣口饭吃，我就已经觉得挺
不错。
对，满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说在国内你是从小反正你在那个铁饭碗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呢从来也没担心过说找不到工作。但是反过来讲，如果离开那个工作，你还真不知道你会干什么，你啥也不会干，除了你好像会读书，你好像有一个铁饭碗，除了这之外你还有什么。
现在出来念大学的这些小孩有没有这种想法的？
念大学出来我根本就不认识啊。
啊，你不认识？
我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想。反正我那时候想的，我就是我出来闯荡闯荡，但是当刚开始我去打工，然后到一个也是老华侨那种东南亚开的老华侨开的超市里面，然后人家就教我干活，他就专门让我整理那些蔬菜水果那些柜台，然后我那些蔬菜我都不认识啊，因为我在家里平时我买菜的，所有的绿色的菜对我来说就是青菜。
哦，都一样。
一样都是绿色。人家叫我拿什么菜我都不懂，慢慢认，然后一个月我才把超市里面的菜品种认齐全，然后我就每一样菜我就全给他写上品种。
嗯。
人家要的时候我不会拿错。但是他们也都知道我们原来读书的，所以
知青下放加拿大人。
知道你们不会干，然后但是他让你学嘛。
你在这边打工的环境里，你什么时候信主的呢？
我来了大概不到一年吧，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就然后开始去愿意去找教会。
那是你太太先信的还是你先信的呢？
太太先，对，她在国内的时候就接触，因为她原来有一位老师是基督徒，对她有。
是外教吗？还是本地的？
不是不是，是国内的。是大陆的，对对对。
好，那好啊，所以他已经有一点根基了，是吧？
根基，但是他也还没有受洗。
嗯嗯
嗯嗯，但是他已经觉知啊，来这边以后打工，然后我们也开始读书。有一天晚上，他就白天去上课，上课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他说晚上他要去参加一个聚会，有一个弟兄从美国过来讲道，说他原来是以前六四这个天安门民用的什么，那我一听就很火。哇，这些人
很火，
没用的，你现在来搞基督教，这都是投机分子。
嗯嗯嗯。
他本来想邀请我一块去，他一听我这样，他就不敢邀请我。
嗯嗯。他自己去。
我非常生气，我说你晚上你去了也不回来给我做饭吃，我还得自己做饭。然后来到晚上吃回来，带了一点那个教会的单张啊，要我看。然后我很生气，我根本不会看的。
你根本就不看。
第二天早晨呢，我早上起来也是去学校，走的时候我就把他留的那些东西，我拿了我就想出去给他扔掉的。
嗯，
因为我想这东西我不想让他留在我家里面，都是这个骗人的东西。
对，祸水。
对，祸水是根本。然后但是，对，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当时心里面想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他们就是投机取巧，他们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一点不错，对。
然后我就在地铁里面，那在扔掉之前我就先看一下吧，
先翻翻。
在地铁里面也没啥事吧，你就先看看到底它里面这个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嗯嗯嗯。
然后我就打开看，然后其实呢，那个不是一个一般的福音单张了，其实那是当时的推广神州的那个宣传册。
哦、宣传册，对。
那个电视系列片快要拍完了，正在推广宣传的阶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里面有一首歌的歌词一下就。我也记不清楚是歌还是只是一段散文，他意思就是说，黄河奔腾着到了大海，才知道自己的家乡不在黄土高原，而在大海。他是在提醒我们，要我们思想我们真正的那个根源在哪里，
来源是什么，
我们真正来源在哪里。那因为我原来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来源很简单啊，我们中国人信的是儒学，我们有儒家文化，佛学，这些东西都是我很喜欢，这就是我们的源泉啊。我为什么要去接受西方的所谓的思想，是不是？当时认为是西方的思想嘛，所以对这些东西我根本，人家来跟我谈，在国内的时候，在我结婚的前一天，教会也有他们，就是我太太认识的，他们家给我祝福，但是我就跟他们辩论这些东西，就没办法谈下去。然后那天就是这个宣传册，就一下就打中了我这个思想，
就是那句话，
对，我一下子就想，难道我这什么地方错？也许我需要去了解一下。我不能够这么乱的就定义，因为我对基督教其实我必须承认我对他完全不了解。
嗯，
而且很奇怪的，不光是一个理智上面的一个冲击， 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下子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圣灵做工了。
我就在地铁上面，然后我就自己盖着自己的脸，我不想让人家看到。
嗯。
眼泪下来，但是那种不是一种悲伤的，是一种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感受，
说不出来。
对，但是回来以后回到家，我就问我太太，哎，我说他们那个教会在哪？
嗯。
然后呢，我太太就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是他带我太太去，我说教会有什么活动啊什么的，他们也都其实也都是他刚刚才在慕道，说哎我们有去参加有一个英文的查经班，然后就约我一块去。
那你太太没觉得很奇怪吗？他
当时当然我不知道，后来他跟我讲，他说非常怪，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就来问他教会在哪，就要去，他觉得非常奇怪，然后我就去教会。
你就去了，去了怎么样了？
就是很有意思，虽然我开始想愿去了解，但是我里面还是按照原来的想法，听说教会里面人都挺 nice 的，挺好，都很愿意帮助别人。但我们原来想的就是这些都是他们的糖衣炮弹，
是是是，
正是来拉拢你，来跟你接近，所以我说最好不要跟我来这套，你就让我安安静静的听一下到底有没有讲什么，你不要跟我来糖衣炮弹，我不想来认识你们任何人，我也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即便我其实我也挺需要帮助的。
哎，你这个人挺讨人厌的。
但是 anyway 反正不管怎么样，但是到那边确实我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要本来要带我去的那个人，结果他自己，我等在地铁站等他等不到，结果我自己摸到那个教会里面去了，所以我进去的时候说实话里面没一个人认识。
大家都不认识你。
那也挺好，那这样震动下怀，我就坐在角落里面认真听听。当时是有一对白人的一夫妻，他们长期在中国人教会里面做福音的事工，在讲课，他就讲很基本的圣经里面到底讲什么。其实我们当时英文刚来，其实也才来了不到一年，其实说实话英文也听得半懂不懂。其实但是呢很奇怪，就是那位太太的他那个声音啊，他那个相貌，
吸引你是吧？
吸引你那个平静，那个安详，那个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就觉得简直就好像在听天外来音一样，听了我就非常舒服。这样子去了几次以后，像有一次他们就会邀请你，如果你愿意觉知相信，就可以一起祷告。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
那你知道不知道你祷告的是什么东西？
当时其实就是觉得很吸引你。愿意接受，但其实真的，你说从理智上面去分析判断，实际上你根本懂的东西还太少，根本也没有办法理智分析。但是就很奇怪，原来拼命你用你的理智去反对他，但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就似乎这个理智的那个力量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来
放到边上去了。
对，就放到边上去了。对，然后就一直在教会，然后开始慢慢的明白。
那是一个讲英语的教会，还是讲法语的教会？
是讲国语的教会，它只不过是有、
哦、是国语的教会，
它只不过是有一个英文的查经班而已。
哦，
英文查经班只是一个入门嘛，只是刚开始，那后来就是还是在国语的环境里面来认识、来了解。
那你太太就跟你一起受洗了？
对，那这样当然很快，所以后来大概到教会半年以后，复活节就受洗，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小组。就开始，然后一般也都是这样，大陆来的一些弟兄姐妹，
是啊是啊，
都刚好都是在同一个阶段，然后就
对对，就是凑在一起挺好玩的，
对，凑在一起特别的、
那你后来去念书了吗？
在认识主的这时候，其实我就刚开始确定要去读书啊什么的，说我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来干什么，所以来了以后本来说就打打工嘛，然后人家还可以上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想那我学什么呢？学修车算了。
你本来在国内干什么了？
大学里面学的是汽车专业，但是毕业以后说实话也没干这个，所以呢说去学修车。
你去了没有？
学校报名啊什么都报了，快要开学了，最后感觉好像哎去了看了学校，好像觉得这不是你自己真正想要一直做下去的事情，然后呢又了解哎这边还可以上大学，原来以前我就没想过上大学，就是说再去念研究生啊什么，原来就没想。然后一来这边想，哎，还可以再上大学。这边因为除了英语大学，它还有法文的大学。法文大学呢，它不需要语言考试。
那进去听什么？
你可以直接去啊，反正你进去了，你能听懂听不懂那是你的事啊，你考试能不能过是你的事啊。他只管收，他不管你能不能毕业啊。
你说可以去念大学，是政府出钱给你们念吗？还是怎么样？
大学可以收你，政府呢，它另外就是有助学金和助学贷款。那你要另外申请，那像这样的一般都够条件申请。
难怪人家说加拿大福利好，福利好，
特别是魁北克。
哦，这样子。
对，魁北克跟多伦多不一样，多伦多就没这么好条件。
那你后来去念了个什么呢？
啊，我就到这边，在蒙特利尔大学的工学院，从硕士开始读，刚开始就。
那你是读法语的，是读英语的？
他那个大学是法语大学，对。
哦，真的。
他授课就以法语。但是课本经常老师指定的这些参考书还是英语的嘛， 所以上课听不懂就回头就是自己看书呗。然后我那时候就考试的时候自我祷告，我就祷告一件事，我就是说求神让我能够把题目看懂就好，因为题目看懂了那你会不会做那是你自己没做好准备了。
哦，所以你一点都不贪心啊。
说实话最大的难处就是题意看不明白啊。
嗯，
题目看不明白你肯定解错啊。
结果你修的专业是什么专业呢？
刚去的时候没有具体确定方向，读了一年以后呢，我确定了方向。其实也是找了个教授，然后教授说，哎，那我这边有这个方向，你愿不愿意学？
那什么方向？
基本上就是没有计划的，就是瞎碰。那个教授他是搞这个工业机器人的。
工业机器人，做汽车啊，做
对
自动化工厂
的。自动化的方面，他使用的那个工业机器人，我就跟着他开始学吧。
嗯，
然后从硕士折腾到博士。
你一共念了几年呢？
我给下来折腾了8年嘛。
8年很不简单呢、啊嗯。那你这个是法语的博士？
他们大学是法语的，开始头2年比较辛苦，后来慢慢就适应了，听课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你现在做的工作也是这方面的工作？
对，我现在工作也是这方面。
是干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我做的是偏向于机器人的软件的方面。
哦，你要教他做事情？
对，就是他的运动的控制方面，就是我不做那个他的硬件的那些设计，硬件基本上就是人家都已经设计好的，我们只是在如何让他让优化他的运动啊这些方面。
这个你现在做的机器人是用在什么地方吗？
我的还是在工业上面，就是工业制造上面，比如说现在特别是在使用机器人来做一些传统用这个数控机床做的这些机械切削啊、焊接啊，就这些连续运动。
这有点大失所望，我还以为你那个机器人多么有意思，还是搞这东西。
其实机器人跟人还是差太远了。
所以你念了8年书，你现在也做了差不多7-8年事情了。
也工作了有7-8年。
那你太太呢？
她也去读书，读了2年，然后就怀上大儿子，只好停学，带到2岁。
孝子。
本来想孩子可以上幼儿园呢，她可以再重新复学。
嗯，结果又来了一个，
又来了一个，这下又2年多，这下头尾就5年了。那学校人家也不认了，你、离开学校太，他自己也不想读了。
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女儿吗？
第二个是女儿。
哎呦，那你很有福气。那你太太后来去读什么？结果她去读修理汽车没有？
她本来就是想去学一些多媒体的方面设计，然后来她没学完，在家带孩子，然后也打打零工啊什么的。
教会忙服侍了也。
反正我们信主以后2年多，原来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一起，后来教会因为开始分堂，那我们刚好呢离我们家很近，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跟着其他一些老弟兄姐妹一起，那本来就想说，哎呀，可以看一看，看一个教会，
对，
从零开始嘛，
对，
然后就跟着再看吧。后来我们这边教会原来有一位传道，年龄不到50岁，正是刚好也是各方面装备啊什么神学教育方面的，他是第二代基督徒了，第三代基督徒，本来就已经是半职的在做，好了，结果他在那时候突然间得了肝癌，然后去世。
哦，真的啊？
对。
那怎么办呢？教会怎么办？就把你推上去了。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牧坛的牧师就跟我说，哎，那教会需要有一位，
就你，
因为他那位是长老。他当时是长老，然后他就说教会是需要有一位长老来接替，因为不然的话，我们跟其他的教会一起合作的时候开这个长议会啊什么，当时我们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
对，至少要有个人民代表，对不对？
对，要有一个人民代表，对，然后没关系没关系，刚开始，那没办法了，只好接受了。
听起来你这个在教会里边好像跟你来打工差不多是吧？也是硬着头皮就上了。
差不多。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但是最后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样脚踏实地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然后又去苦学，然后又在教会好好服侍，你怎么会听到我们这种奇怪的节目？你去哪里找来的？
哦，我后来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是从那个良友，从良友那边他有链接。
哦，真的啊？
对，他下面有那个有你们的链接。
你不小心就按到我们
的链接。对，我不小心点进去，然后后来就听了，然后就听了好几年。
你听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
哦，不记得了，好几年了。
你怎么会一直听下去呢？我们这个节目实在是。
我觉得挺好的，我一下子好像跟那个一般我们听的那些讲道都，但我不是说那些讲道有什么不好，我只是觉得风格不一样。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就应该 把这个事情作为我们大家经常所关注的所讨论的一个话题。我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风格来谈论这个话题，最重要的是有没有那个内容在里面的形式嘛。
反正你也是一个耳朵发痒的人就是了。好吧，我们今天先聊到这个地方啊。
行，
那我想我们以后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好，
那你既然是做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蒙哥有个想法，也许你可以跟我们尝尝。
哦，没有那么高深啊，我觉得我都没有到这个人工智能的阶段。
哎呀，这是统称嘛，好不好？就像蒙哥这种统称传道人一样，对。不如我们来查查这个圣经里面的智慧书，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好啊，因为智慧书，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喜欢读智慧书，因为我觉得智慧
就是你的心情是吧？
因为我觉得跟原来我们的了解，原来其实中国人不管是儒学佛学，你去看它，去跟智慧书去看，你会觉得很多地方很相似，因为它似乎都在跟你讲一些人生的一些哲理。
嗯，
当时刚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智慧书我特别看得进去，
就是比较容易看得进去，
比较容易看得进去。当时就是原来你那个背景里面过来的时候，
嗯，
比较容易看得进去。当然现在现在一样，
现在就知道两个相当不同。
相当不同。对，现在就知道相当不同。
嗯，好吧，那我们以后就有的谈了。感谢主了，谢谢你了，问太太好。
好的好的，
我们改天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